我们再来谈律法是什么。律法第一个是神永恒的旨意，第二个是人或者神给人生活的准则，目的是要人蒙福，目的是要人得自由，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第三个律法，各位这律法都可以也把它了解成法律哈。律法或法律是审判的标准，上帝要判人的罪，或者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审判。各位这审判当然我们一般了解就是对人了，但实际上对万事万物，包括生存竞争的法则、丛林的法则，各位这些都有罪恶，都有很多邪恶的地方，但是在罪恶的世界神仍然使用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就是法则、律法。神使用这些不叫这个罪恶的世界堕落得更厉害。审判的标准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和十五节都有讲，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不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按着律法刻在他们心里的功用来审判，也就是上帝都是很公平的在审判所有的，甚至不只是人，还有动物、植物。生老病死的法则，你能想到植物的法则吗？我有一次在一个植物园那里面，那么看到一棵树，那么它旁边有个就是树有个瓶子在那个树上面。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是森林系的，他说：“康老师，你知不知道这个树在干那个瓶子干嘛？”他是在帮树点滴打针。那个树生病了。生病了说要打针。各位这我刚刚都跟我说了，法则不是只有在伦理上面的，法则也包括自然的。我们如果吹风吹多了容易感冒，这也是一个法则。你可以说感冒就是你没有注意到保健法则的审判或者惩罚。我们的牙齿坏了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牙齿保健法则的审判或惩罚。我们的牙齿到九十岁还很好用，就是我们遵守了保健牙齿的法则，以至于我们牙齿可以用到九十岁。但是上帝的法则这些都会有朽坏的时候。各位就是说千千万万在生活中自然界、生物界、伦理里面、政治等等都有它的法规法则。这个是在罪恶的世界神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法律或者法律的功用在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点哈，法律或律法是神永恒的旨意，是生活的准则，是审判的标准，这都指着上帝律法或者律法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背景或者本质。但是下面讲第四、第五条，法律会引起很坏的后果，这也是我们今天华人基督徒不太懂的。我都很希望我们能看得完整一点。我在讲 law， 这个 law 包括上帝的 law， 上帝的律法，包括十诫，包括登山宝训，包括爱人如己，这都是 law。 law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行的，上帝要我们思的，上帝要我们想的。相对的也有 law 是上帝要我们不要我们做的，总之这都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旨意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尤其显得这种重要，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需要上帝借着法律来使人的罪恶受到一些制裁，和人的美德受到一些奖励，以至于这个罪恶的世界不会更坏。如果有些情形能更好就更好了。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常常不是如此的，法律引起了很多很坏的结果。各位我还是说我在讲 law，这个 law 包括神的法则， 包括神的法则运行在罪人中间，有着非常邪恶的法，这也是在西方里一直有个传统，恶法亦法，不好的法律还是法。在西方他们讨论过很久，就是恶法好还是无法好，也就是法律太坏了，我们干脆把它废掉吧。通常一般西方不会觉得把它废掉，如果要把它废掉以至于无法，那就会无法无天，那就大乱了。严格的说，即使在文革的时候都不是没有法，文革的时候还是有些规矩去行的，文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强力机构在做某种方式的执法，不管它公不公平。就西方一直觉得整个受造物不能没有法，即使在罪恶中，即使在很大的罪恶中，即使有很坏的法，那个法是很不好的，应该改的，应该修正的，应该废掉的，但是在你废掉修正的同时，你不可以没有别的法来做类似的工作。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就用红绿灯做例子吧，如果在一个地方，在一个交通要道很容易塞车的地方，那个红绿灯它的灯的显示非常不恰当，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它让这一条东西向的每次绿灯有一分钟，每次红灯只有一秒钟，也就是另外一边每次的绿灯只有一秒钟，每次的红灯有一分钟，那就造成整个交通大乱，包括这条呢就一直很顺，另外一个就塞得要死。这是一个这条很顺，因为这条都是党委书记在开，这条很不顺，这都农民工在骑脚踏车，那么所以大家就很不高兴，一定要改。各位，你改是可以，刚才林老师也跟我谈了这个问题，你改是可以，不过你不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候让法律成为真空，这你能懂。如果哎呀这不公平打倒，好，红卫兵把他打倒了，然后红绿灯就没有了，结果就是什么，东西南北向都不能走，东西南北向都不能走，比一边可以走快另外一边快60倍，或一边比另外一边慢60倍，还是更糟糕。就不能没有法，那个法可以改，但是那法不能没有，一旦没有无法无天，那就乱了，那就完蛋了。就是西方一直还有这个传统，恶法亦法，恶劣的法还是法，只是恶劣的法我们可以改，但是不能够让人间任何一个时候是完全呈现一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好，这个我们现在要继续讲法律造成，法律或律法，上帝圣洁善良纯全的旨意居然造成很邪恶的结果。这是有一段经文我们平常都不去好好的面对的哈，而这是我们今天华人基督徒也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懂或者不了解，也因为对恩典的了解不够。我今天早上去那个教堂看一下，我很感动，那教堂的顶上哈，应该写到处都有写字了，有一个好像也是强调恩典，我忘记那句话是什么了，唯独恩典还是什么哈，有那么一句话，这是我们基督教特色，我们绝对是强调恩典的。但是华人基督徒尤其是保守的，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不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常常走的是律法主义的路，这我相信可能你们也是这样，那要求主怜悯了哈。律法是上帝善良的旨意，但是律法成为罪的诠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他说罪的诠释是律法，罪的诠释是法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讲得更恐怖一点，就是法律是一个权利，法律是一个诠释， 法律是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使人犯罪的。那英文是 The power of sin is law。 罪恶的权势或罪恶的力量，你可能很容易想，哦，罪恶的力量是色情，罪恶的力量是毒品，罪恶的力量是金钱等等，你可能会想这些。总之，罪恶的力量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可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中，他就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罪恶的力量是律法，也就是说，罪恶之所以可怕，罪恶之所以难以对付，是罪恶有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做它的诠释，就是律法。律法使人犯罪，这就是今天你在教会里你自己，你生活不圣洁不得胜的原因。你生活不圣洁不得胜的原因，常常是放纵私欲。我们大家 马上想到就是这个，可是保罗想的比你深。你生活放纵罪恶不圣洁的原因，是因为你努力要不犯罪，那反而让你更多犯罪。啊，各位，我讲简单一点。你喜欢抽烟啊？我们假定抽烟是一个罪恶，应该是罪恶，因为我们讲吸毒好了，因为那伤害身体。那你要克制这个毛病，当然就是不要吸烟。可是不要吸烟是律法，我要努力的。律法又跟另外一个东西连在一起，就是肉体。你的肉体要照律法字句的规定来做，这样让我们圣洁，这样让我们得胜。各位，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你想，一定是这样。负面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就是我们的肉体照着律法的字句去做；正面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也是照着律法的字句去做，当孝敬父母。要说真诚实的话，要圣洁，要善良，要爱人等等。律法一颁布，最好的情形就是我们去遵守。现在保罗说，不只是在这里，在很多地方讲，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肉体遵守律法，我们就更死得惨。那死得惨是我们就更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啊，高牧师，你在这讲什么？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不要跟肉体对抗，我们不要跟罪恶对抗，我们就继续多多的犯罪好了。也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保罗说罪的权势是律法。他没有说罪的权势是私欲，他没有说罪的权势是肉体，他没有说罪的权势是色情网络，他说罪的权势是律法。而保罗一向知道律法是美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律法是美好，甚至不信主的人都应该略略的会同意律法是很好的东西。好，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五十六节这一段很费解的经文，跟另外一节经文放一起就更费解，或同样互相强调它的费解，表示保罗写这个的时候真的不是一时糊涂写这个错了。我们且不要说他一定是被圣灵漠视的，就算他不被圣灵漠视，他也应该不会讲出糊涂话。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肉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属肉体就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通常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死在罪恶中。那我们应该一辈子都在肉体当中，被肉体所限制，所以都有一个结果。属肉体的时候，律法而生的恶欲。我们再一次说，你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你现在有贪婪的念头，你的恶欲可能从眼目的情欲来的。你看到有人在开法拉利， 轿车，那么你看的车真漂亮，那个漂亮的车子引起了你贪婪的恶欲，这是看到一个车。那更常有的就是色情嘛。当我看到一个色情的照片的时候，那个就让我产生了恶欲。色情的照片让我产生恶欲，漂亮的汽车让我产生恶欲。那这个应该是刘邦吧？项羽应该是项羽。看到这个秦始皇出巡，这在他心里产生了恶欲。大丈夫当如是也。哇，这么神气啊！做皇帝，我也要造反。当然，你也许觉得这不是恶欲了，但是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我们想要强奸；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车子，我们想要偷懒；我们看到人家有钱，我们想要偷懒；我们看到人家生活快乐舒服，我们想要占有。那么我们通常会说，因为色情的网络啊，因为什么产生的恶欲。可是保罗都不是这样讲，保罗说律法产生的恶欲。就这跟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讲的是一致的，罪的诠释是律法。怎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你们在解罗马书7章的时候，不管是做功课的时候，也就是所谓学术性，或者说你们在讲道的时候，包括你们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教小朋友的时候，各位，这都是我们的课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你怎么来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然后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以前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解法就是，我会举例子，就我们人有一种不好的心态，那个不好的心态是，神越叫我们做什么事，或者律法越叫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常常就越不想做什么事。我以前举的例子就好像说，上帝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吃这个律法，就勾引了我想吃的念头。这你叫小孩子犯罪，常常是最容易的。你叫小孩子，你要去碰，最好的就是叫他不准动。你越叫他不准动，他就越想去动。好，我常常这样来解释哈。但是如果这样来了解，恐怕这不是一个，因为保罗讲的很简单，他说律法产生一个恶欲。我刚刚讲那个状况是很普遍的，但究竟不是每个人都必定是这样。各位，今天如果学校在某个地方，譬如在这里画一条红线，不准越界，任何学生不可以过那个红线，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过去吗？
会，
每一个吗？
会。
我想很多女生根本那就不要过去嘛，女生天生就很乖，男生也不是每个都想过嘛。学校说不准过这条线，那就不过嘛。
那要看对岸是什么。
就我们说什么，我只是举个例子嘛，就是画一条线，然后说不准过这条线。我想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那就不过就算了。假如说学校规定说，从今天开始，每个人要带的筷子是竹筷子，你们就每个人都，我偏要带钢筷子，我想也不一定吧。就是不是每一次有一个法律规定下来，我们就刻意要去违反，我想也没有吧。就有的人想违反，有的人不想违反，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啊，算了嘛，遵守就遵守，无所谓。就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上帝做一个规定，结果一定是我们就要违反它。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不会这样，甚至我看大多数规定我们要做，我们常常就去做了；规定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了。我们不太会规定我们要做，我们就一定要做； 规定我们不做我们就一定要做，或者是要做我们就一定不做，我想不是这样，就是说照现象来讲不是这样，所以我刚刚那样的解释并不妥当，就是上帝的规定激发我们就不想做，我觉得未必是这样。那么我还想过一个，这是比较难讲的难听的例子，不过可能也能够说明一下。假如说我在教会，我是一个牧师，我看到有一个小女生，我们假定说她小学五年级，小女生跟一些个男生在一起玩，这小女孩呢从小在教会长大，很纯洁可爱很好，但她大概太纯洁可爱很天真，那么跟这些小孩子跟其他的男生玩呢，这个小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青梅竹马的玩啊，在一起玩无所谓，现在我们姑且说小学五年级，他跟有些男生在一起玩太亲近了，我就把他叫来，我说某某某啊，现在长大了，感谢主啊，你以后跟男孩子在一起不可以太亲近，各位这律法了，不可以太亲近。那么他就很天真无邪说，康牧师请问你什么叫不可以太亲近？那我就要说了，就要把律法规定再详细一点，譬如说不可以让他的手碰你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果他继续问，请问什么部分？各位好像就可以说明，你们现在反应都可以说明我要讲的，律法讲得越清楚越规定清楚，却越勾引我们那个私欲了。不可以碰到你的脖子啊，这无所谓，但为什么不能碰脖子以下，下面我都不能讲了，对不对？因为勾起你的私欲了，对不对？这个例子可能很明显，就是律法，好的律法会勾起我们的私欲，但是我还是用我刚刚讲的例子，不是每件事都是这样，不是每件事律法说不可以做我们就有私欲想要去做，不是每件事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不会这样，而且不会这样情形可能还多一点，所以恐怕不能这样解释。那我们还是要问，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是什么意思？我这样讲，我们再这样，再希望我这样讲是对的，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可以比较让我们口服心服的了解。当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任何的律法，包括得救前、得救后、堕落前、堕落后，包括在伊甸园里上帝颁布一个律法，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各位先不要很复杂啊，我们想的简单一点，就非常简单，甚至你现在就在伊甸园里，虽然我们不在伊甸园里，我们现在罪人，不过我们就设法很简单想，现在有一棵果子，有一棵果树，在就跟伊甸园一样，我们后院一大堆果树，其中有一棵，学校规定我们甚至不敢说特不特别，就说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有一个规定不可以吃。各位先不要回答，因为回答常常可能错了，你就想学校一个规定不可以吃，你最正常最基本最简单的反应是什么？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让你想，不可以吃。有人说，那个下面一个反应就为什么？很好，很好，感谢主。我讲的可能更简单一点。当学校有个规定不可以吃，上帝有个规定不可以吃，政府有个规定，父母有个规定不可以吃，或者要吃，有的时候规定是每天都要吃蔬菜水果或者怎么样要吃。我想最正常最简单一个反应就是，如果说不可以吃，那你的反应就是那我就不吃嘛， 那有一个规定了，那我就遵守吧。各位，这是所有罪恶的来源。听起来这是全世界最对的事，上帝颁布律法了，然后我就说我要遵守，这是全世界罪恶的来源。为什么？因为上帝颁布律法的第一个反应，包括我们将来在天上，应该是我不能遵守，求主帮助。从康德的哲学来讲，康德哲学非常强调一点，就是人要自主。从基督教来讲，人要自主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各位，罪恶的来源不是淫乱，罪恶的来源不是贪婪，罪恶的来源是人要自主。律法是好的，律法的颁布最重要的是叫你知道你不能遵守律法，除非上帝恩待你。而当律法的颁布让我们说我要遵守，听来是天经地义的，那已经让人的自主产生一个忘记我需要依靠上帝了。如果你听到律法，你听到任何上帝对你要求，你自动的，我想这是很，这甚至是就是一定的反应，甚至我们可以说越爱主的人越是有这样的反应，就是我要遵守。那人的自主性一出来，迟早就会有另外一个反应，我不要遵守。我成为中心的时候，就是我来决定我要不要遵守，那就是自主性。合理的我遵守，不合理的我不遵守，这个在人间看起来也很好，很对，我们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各位，你对上帝绝不能如此。你遵不遵守不是你决定的，你遵不遵守是上帝决定的。如果人从我要遵守这个看起来非常美好的反应，如果人从这里来，而不是说哎呀上帝你的律法我不能遵守，我何德何能，我是我们先不要说我是罪人，我是一个受造物，你造物主的法则我怎么有能力遵守，求主给我力量。各位，不是我们需要随时讲这种话，而是我们对上帝有个态度，将来你在天上也要有这个态度。而我们将来在天上不犯罪的理由应该就是我们有这种态度，任何事我们对上帝是绝对顺服，绝对信靠，绝对依赖。如果不是，我们就说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的时候是没有罪的，亚当夏娃在没有吃的时候是没有罪的，这你需要知道。这个我们在谈神学的时候是和解经的时候都是很难解释，不过我们也就尝试来讲，那是没有罪的。人在没有罪的时候怎么会变成罪？那么比较稳当的解经家，就像路德加尔文，也像你们现在这是改革中认识论里面很重要的，因着上帝才有一切，包括我们的思维，包括我们正确的思维，包括我们正确的判断的思维。而这种正确判断思维一旦不要上帝，甚至我们一旦开始说，甚至我开始说我要遵守，而不去想到说我需要全然依靠上帝才能遵守，下面我们慢慢就会有我要遵守我不要遵守，就我来判断，我喜欢的我遵守，我不喜欢我不遵守。那么人在遵行上帝法律的时候，因为我要遵守这个态度，就会慢慢变成我来决定我要不要遵守。然后继续下去，就是不仅是执法由我来决定，下面就跟康德一样，立法由我来决定。这学校规定干嘛由学校规定，我们学生来规定。各位，人间可以这样，人间是老师大、学生大、老板大、员工大，国家是党的还是人民的啊？到底党是谁，人民是谁，这都可以有相对性。可是对上帝，我们绝对要有一个态度， 上帝是颁布律法的，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即立，他要怎样就怎样。我们只有不但是听从，而且我们连听从都要说，我们需要靠着上帝。这不是奴性，这不是贱，这是人能够独立自主批判思考的永远不可以少的。你要越谦卑信靠主，你的批判独立思考能力才能越好。所以美好的律法，这个可能这样的解释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没有罪，上帝创造世界没有罪恶，罪恶怎么会进来？罪恶借着一个美好的东西进来，借着我要遵行产生了自主性，然后我不要遵行，然后我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就有各种的罪恶，到最后就是死亡的果子。但这还是神学和解经的部分，我们只是说明一下，细部的讨论我们就先放在一边啊。这个产生的恶欲就是人想要自主，然后第七章第八节，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发动就是指我们自主以后就有各种负面的结果，那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霸王，每个人都是一个红卫兵，每个人都按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各位，无罪的生活，将来在天上生活，是我们的确可以按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因为你应该记得我们讲了两天的，因为上帝的律法已经刻在我们心里了，不必有人告诉我们，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了。但那还是表示一件事，我们是喜悦的、欢喜的、顺服信靠上帝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这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自主，也是最大对上帝的顺服。当人自己做主的时候，就像可能哲学里面我觉得最高峰可能是康德，把人的自主讲得最好的，可是我觉得那也是带来一切罪恶的最好的根源。人一旦要自主，到最后就天下大乱，我我我，每个人都是我，然后那就无法无天了。好，律法是罪恶的诠释，这第四条我们说的稍微多一点。然后还有第五条，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律法第一个是神永恒的旨意，第二个是生活的标准，第三个是审判的标准，第四个是罪恶的诠释，第五个是引发愤怒的导管，那跟第四个很像。神律法既成为罪恶的诠释，律法就引发了愤怒，带来了上帝的咒诅。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可以有两个解释，这两个解释恐怕都正确。一个律法惹动愤怒，是指着人犯法惹动上帝的愤怒；另外一个解释是，人看到上帝的律法就愤怒。各位，说起来，你们在学校里面，老师同学都是一样，院长、董事长都是一样，你们将来在教会长老牧师会友也都是一样，你们结婚在家里也都是一样，律法或你家的规矩或教会的规矩或学校的规矩惹动愤怒，一个就是惹动老师的愤怒，因为学生不守法，老师就很生气；另外一个是惹动学生的愤怒，因为老师的规定太霸道了，就愤怒。那我们现在始终都有这两个愤怒，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不高兴，上帝看到我们犯法也不高兴，就美好的律法真叫我们天下大乱。各位，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包括你到学校，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今天再提一下， 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神学院，包括教会，我们也讲过，神学院教会其实从外表来看也是世界国度一部分。我们在世上，我不知道有谁进到学校，包括进到这个学校，这是我们的校规，你看的，哇，真是好好哦。我看每一个法律，我们看到，哎呦，这么严格啊，这么啰嗦啊。各位，老师学生都是一样，老师给学生的规定让学生很不高兴，惹动学生的愤怒。各位，学校对老师的规定，这个要怎样怎样怎样，要怎样怎样怎样，给的要怎么样，老师也不高兴。然后董事会给校方的规定，校方也不高兴，所有的律法都惹动愤怒。好，惹动愤怒，罗马书4:15，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我刚刚已经讲，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可以没有律法，但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以律法为本，除了惹动更多的咒诅和愤怒，没有任何结果。你一定需要有福音。但是这个是因信称义道理，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加拉太书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今天中国教会实在也需要反省，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反省多少的，因为中国教会大概始终是以行律法为本，我们就规定嘛，律法主义嘛，规定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才行。然后越是老一辈的越常常说，哎呀，人心不古啊，你们神学院，我们当年做神学生哪像你们这样啊。然后等到你们将来做老师的时候，新的神学生你们也说同样的话。然后你们现在大概也常常听到你们父母讲，哎呦，真是小孩子怎么越来越糟糕，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年我们那个时候。然后等到你们有一天做父母，你们看儿女也是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奇怪，好像都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越古越好。你看中国人的武侠小说里面，那个越是白胡子老头功力越高，中国文化里面年龄越高资历越久越是大官。这十几年有点改变，各位，西方刚好相反，越年轻越好，越新的手机越好。各位，我们中国也不敢说越旧的越好，但是对人来讲，我们常常是我们的历史观是回头看的，越老越是黄金时代，然后白银时代，然后黑铁时代，然后青铜时代。西方呢是越新越好，各位，这两个都不合圣经，都有它的缺点也有它的优点。我只是在说，如果你要靠着律法凭着肉体来成圣，那是没有用的。肉体是重要的，律法也是重要的，但一定要都在恩典之下。理由我们也讲过多次，因为神要求的是完全，马太福音5:48，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雅各书5:10，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加拉太书3:10，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么这个是律法成为咒诅的理由，因为上帝要人完全，因为律法使人想要自主，看起来很好，结果忘记依靠上帝，就在自主的路上产生各样的私欲。但律法绝对不能废掉，我们需要有律法。好，我们现在谈一下成圣的路。哥罗西书3:5，哥罗西书3:5，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等等等等，致死，这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我们也看罗马书8:13，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致死这个字，照我所知，在希腊文里面，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这两次。那么英文的翻译好像是 mortification， 那个字典上就讲是痛悔啊，这一类。那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虽然这个各位我们在讲第一部分时候会花最多时间，就是自然的伦理，其实这个部分已经不在自然伦理里面了。不过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就顺着也提一下。人怎么才能圣洁，怎么才能得胜？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问题，而且我很常有这个问题。我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希望过一个善良的生活，这啊、很难呢。那在华人教会里面，西方的福音派里也长期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两个传统，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律法主义，就我们就是那个目标是，就是可能是靠着圣灵，或者是所谓的第二次祝福。人不得胜就是没有圣灵，人有了圣灵，经过了方言或者圣灵充满灵的境，那么我们就开始会有能力胜过肉体了。这一点是卫斯理或者是灵恩派弟兄姐妹都有一点类似的，经过一个特别的经历，那么然后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可以达到完美的地步。这是一个做法，可能包括很多的律法主义，就是你要努力去做，然后规定你这个那个。另外一个跟律法主义看起来完全相反的，就是极静主义。极静就是安静，或者安静主义。安静主义英文是 quietism， 这个字的意思 quietism， quiet 安静，意思就是不动。一个是你就是努力照着律法去做，你的肉体照着律法去做，就一定能够达到完全。当然卫斯理仍然是讲恩典的，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完美主义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是靠着圣灵，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就可以达成圣洁。另外一个是 quietism 呢，就是尼托生和盖恩夫人所讲的。尼托生在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就讲这个，而这个解经呢是近世这20年，包括你们可能听过，我觉得是很错误的，但是很多福音派非常喜欢，就新保罗观。就是所谓新保罗观，也是在讲到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第七章讲到的那个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是苦，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很苦，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恶。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基督里被释放了，我们就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盖恩夫人和尼托生写的那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就是罗马书的解释，各位，我是觉得是很大的错误，但是那个给人很大的安慰。跟这有关的一个神学，各位，如果我提的这些名词啊，你们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尼托生是谁，盖恩夫人是谁，或者我等一下讲的开西会议是什么，你不知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华人的学术界和华人的学生都有个毛病，我们都喜欢抛出一些名词来，让人家觉得我们很有学问。各位，不必，你不必懂那些名词是什么， 不必常常讲，然后讲以后讲到的时候常常有希腊文出来，不需要不需要。你真的了解不需要讲这些东西，你真的不了解你就承认你不了解，没有关系。我之所以讲是因为这神学的课不能没有一点名词就给你们，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但就是盖恩夫人、尼托森还有一个开西会议，这些都是在西方很强烈的一个属灵传统，对我们中国教会包括像你们这个神学院背景的这些弟兄姐妹会长得被影响很大。要不然就律法主义，就今天你们还能体会到你要圣洁就怎样怎样怎样一大堆规定，要不然就是极尽主义，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尼托森说你根本不要做，甘恩夫人说你不要做，你要承认你不要做，你要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要知道你的老我已经死了。这是比较所谓属灵派这样讲。我难过的就是连最优秀的现在中西的这些学者多半也是这样解释，包括我非常敬佩的忠诚的我们华人教会里最优秀的新约学者冯英坤先生解他罗马书也是这样解。冯英坤先生在解罗马书的时候，其实这是现代潮流，那个潮流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那个我是没有得救的人，得救了以后你不会有那种悲叹，得救了以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你已经到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不是犯不犯罪愿不愿意犯罪的问题，是你根本不能犯罪的，你已经到光明的国度。像尼托森在正常基督生活里就讲，我们不必与主同死，我们不必求与主同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会犯罪了。就当然冯先生还有像绝大多数的，不能说绝大多数，但大多数的现在新约学者都讲罗马书第七章是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很痛苦，他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他真是苦啊，他想要做的善他不能做，他不想要做的恶他常常去做，现在基本解释都是这样。那冯先生他们的解经那是学问比我棒太多了，我没办法反驳，我没有那个能力去一条一条反驳。可是我站在传统的立场，我是跟加尔文路德一样，我认为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得救的人，我真是苦是得救的人。好，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解经上的问题，我就在讲到说，当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哇正常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我好兴奋，因为我那时候也有痛苦，跟我们每个人的痛苦一样，就是我生活不圣洁。这生活不圣洁，我们不必是什么行为上都不圣洁，我们都知道，尤其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头脑里常常有一些私欲，一些不好的念头，其实不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老一样，那我们都希望消除。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中国的哲学里面就是成圣之路啊，可以讲，或者是成德的功夫，这一点盖恩夫人他们讲法跟王阳明非常像，就是不要用功夫，你的心此心洁净，心很对就好。只是王阳明绝对不需要什么圣灵和恩典了，大概就是你有一个认识，你知道你自己是多好就好了。我第一次看到啊，你根本不必挣扎，你要有信心，你要仰望主，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你，所以你不会犯罪。哇，我好高兴啊，那高兴三分钟就没有了，因为我还在犯罪啊。好，但是各位，人的经验不重要，上帝的话最重要。上帝的话是怎么讲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怎么解这个经文，我们不去讨论罗马书第七章的我到底是谁，我们没有时间去解这经文，我只是在讲到说，当我们过成圣生活的时候，当我们逐渐圣洁的时候，最起码有两处，虽然只有两处，但这两处很够。保罗用了致死这个字，就一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一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罪恶并不是已死，是要致死。就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来讲，我们当然是与主已经同死， 而就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的经验，我们又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活在肉体中，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这样讲吧，好像就地位来讲，我们是在基督的国度里，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已经不会犯罪了，那是真的，主已经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但因为我们还在肉体中，在肉体中并不是说肉体是罪恶的，而是说我们的救恩是，各位对不起，又抛一个名词，这可能你们听过，我们的救恩是 already not yet， 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已经成全却又还没有成全，已经得到却还没有完全得到，已经有却还没有完全有。我在30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名词，可是我是到最近这几年我才觉得越来越了解，我这是很有智慧的话。我们已经圣洁，我们已经与主同死，我们已经与主同活，我们已经在天上，我们已经跟主一起治理，天国已经降临，但是却又还没有完全降临。什么叫做已经？什么叫做还没有完全？你不太能够说已经降临了70%，还有30%，你不能量化。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相对量化，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能说，我已经越来越圣洁，一天比一天圣洁。我觉得这是应该有的，但我们仍然会说，我一天比一天圣洁，有可能明天下一秒钟，我那罪恶的本性让我过去10年的通通翻盘了。各位，大卫不就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卫也越来越圣洁，可是他在一切都好的时候，哎，他就犯了那么大一个罪。那我们不把它量化，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对付那个致死，就是有那个字，有那个含义，是我们那个是无法形容的艰难的征战。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包括我们需要外在律法、内心的律法的约束、提醒、作战，但是这一切靠着恩典，这一切也都是因为不完全，我们也都需要继续求主的赦免和怜悯。所以律法很重要，律法我们不能废掉，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致死肉体，需要有律法。因此律法，我讲第六第七的意思哈，第六个第七的意思，第六个是约束人外在的行为，第七个是引人到基督那里去。就现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律法的作用，前面讲的那么多条律法是神的旨意啊，律法惹动愤怒，那都很难懂。就我们讲伦理学里面，可能这6条7条就很具体的比较好懂了。律法约束人外在的行为，这个是路德和加文讲到律法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律法或法律或规则，不管是神的，不管是实践，或者是今天的规定，教会的规定，社会的规定，家庭的规定，神学院的规定，党的规定等等，甚至黑社会的规定，所有大大小小人间的这些规定，有的很好，有的很坏，我们好的希望维持，坏的希望改进，但是这些都或多或少约束人外在的行为。外在内心没有办法约束，内心的道德的法则我们管不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觉得一个有点恐怖的地方，这恐怕是我觉得是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的最起码是一个流弊。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清朝的时候，你也可以在文革的时候看到，就是诛心啊。你外表好还不够，你心里是不是怎么样？那个清朝的文字狱就是在诛心，你外表再怎么样，你写的这话表示你内心在造反啊。 各位，这个我们基督教不讲这一套。对，我们基督教讲这一套，我们最讲你的心圣洁不圣洁了，但是我们讲这一套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人间当然也希望诚实善良等等，但是我们人间的要求跟世人一样，是外面看得见。好，我说明一下，各位，教会和神学院可以因为你内心在想什么处罚你吗？应该不行。我内心正在想，哇，如果我现在有钱就好了。不会有个教授啊，那个某某同学，你站起来，你为刚才你的贪婪悔改。不会，我们讲更难听的，你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心里动了一念，没有一个政府说你犯了强奸关起来。不会，法律只管外在的，人的国度是外在的，也就是呈现出来的。就这一点来讲，连教会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处罚人内心所想的，除非他内心所想的或多或少呈现在外在，我们觉得是这样，但还是呈现在外在。假如一个男生心里有一念，但他从来没呈现出来，他呈现都是彬彬君子，他从来目不斜视，从来不多看女人，他从来规规矩没有露出淫笑啊、邪笑啊都没有，他眼神都没有看过，没有飘过，都很看得见的外表都很好，他脑袋里都是淫乱，没有一个人可以处罚他，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这样。他在神面前仍然是罪人，大罪人，他要下地狱，不靠主的恩典要下地狱，但是他能够在外表上规规矩矩，还是有他在人间的好处，甚至这个好处，这个对付克己，上帝也会承认这是他的努力，可以有他值得称赞的地方，只是就上帝的意来讲，他当然是远远没有达到。律法只能管人外在的行为，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够诛心啊！我们千万不能够说，不能够在管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你的心怎么样。你说康牧师，我明明看到他内心的动机不太好，那一样嘛？你怎么看到他内心动机不太好？一定是外在，对了，外在的行为，他一定表达出，譬如说他眼神，譬如说他听到别人拿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那个演讲的那个样子，或者他就不去跟人家讲话的那个样子，还是外在的行为。律法只能管到外在的行为，也因为这样，我对说我们要有基督徒的伦理法则，我有很大的怀疑。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和非基督外在的行为要求应该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基督要求内心，只是那内心不是在外在的可以说得很准的，当然也有相对的准确，一个人里面良善一定会呈现在外面，但那是相对的。所以律法是管人外在的行为，约束引导人外在的行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不法的人设的，然后他说这是我的福音所言。保罗在这里讲的很有意思，把律法和福音放在一起来讲，但是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的，我们既都是罪人，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不管是在社会里，在教会里，是在家庭里面，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而且这外在的行为，虽然我们非常强调因信称义，但那是在神面前称义，而神一点都不忽略。路德和加文也非常强调社会上的平安，用今天你们流行话讲就是和谐。虽然我不知道，我知道和谐这两个字常常被说成很负面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奥古斯丁讲到的法律在人间的城里面也要有和平，就起码维持一个安宁，这是对的。好，我们休息一下。